12月18日，非洲先生杨锡坤。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冒着千辛万苦出师外国，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也促进各国情感跟文化的交流。像汉朝的张骞、班超通西域，唐朝的玄奘到印度取经，明朝的郑和率领舰队下西洋，他们都算得上是古代历史上伟大的冒险家跟外交家。到了民国以后呢，也有不少智勇双全的外交人员，努力拓展我国跟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例如曾经担任外交部非洲司长的杨锡坤，足迹踏遍非洲，他不但用友好的方式与非洲各国缔结了巩固的关系，也为他自己赢得非洲先生的雅号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大陆的人民挣脱了欧美强国的控制，产生了许多独立的国家。这时候杨锡坤认为，我国应该马上跟这些新国家成为好朋友，并且帮助他们成长稳定。可是怎么样做呢，才能帮助他们呢？杨锡坤沉思了许久，忽然想到，
非洲各国虽然都有广大的土地，但是生产的粮食却不够人民吃饱。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有几千年的耕地种植粮食的经验，如果我们把农业知识和技术传授给非洲国家，让他们自己种出够吃的粮食，这样对他们岂不是真正的有好处吗？对了，就这么办。
于是他拟定了一项计划，提出农业出国的口号，要派遣由农业专家组成的农耕队到非洲各国去教当地人耕种。其实当时有些欧美国家也都已经派遣农业技术团到非洲去，但是因为那些农技团员大多住在大城市的观光旅馆里，一个月只驾着轿车到偏远的农地去看个几次，所以他们提供的机器不切实际，技术也不符合当地需要。杨锡坤很了解这些毛病，就特别告诉我们的农耕队员，
大家不要只坐在办公室里写报告，要亲自下田去认识非洲的土地跟人民，只有苦干实干才会成功。
民国50年11月，我国派出第一支农耕队到非洲的赖比瑞亚，第二支、第三支农耕队也陆续派到非洲。他们面对的是蛮荒的大地跟重重的危险，这真需要无比的毅力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把荒野开辟成田园。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被派到尼日的那支农耕队的经历吧。尼日是非洲北部的一个国家，位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地带，遍地都是黄沙，难得看到青草绿树。当地的农业很不发达，只生产一点小米、高粱之类的杂粮，人民的生活非常穷苦。民国53年，由冯队长率领的一支共有12个人的中国农耕队来到了这个自然条件最差的国家。农耕队员一下飞机就被强烈的阳光照得睁不开眼睛，尼日的太阳像是悬在人的头顶上，火一般的烘着人，很多队员都热得鼻血直流， 又觉得喉咙刺痛，几乎要窒息晕倒了。掏出从台湾带来的温度计一看，呵，温度计里的水银竟然上升到最高的刻度，摄氏50度，好像连温度计都要热得炸开一样。原来尼日的气温经常都在摄氏50度左右，真要热死人了。农耕队乘车横越过漫地黄沙，来到浑浊的尼日河边，这里就是他们要大展身手种植稻米的地方。他们在一所被当地人废弃的泥土屋住了下来，屋里到处结了蜘蛛网，屋外到处都是野兽的粪便，不论在屋里屋外，一不小心随时可能踩到窜来窜去的毒蛇，至于咬得人浑身发麻的毒蚊子更是多的不用提了。大伙每天喝的是有寄生虫的尼日河水，吃的是腥气的骆驼奶拌小米糕，日子真是不好过。这儿的夜晚特别黑，因为当地一盏电灯都没有，大伙每天晚上都早早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就起身进行掘土开田的工作。干燥的沙土要能长出农作物，最重要的是饮水灌溉。冯队长带着队员每天在烈日底下挖掘饮水的沟渠，碰到有些地方的沙土下面埋藏着铁一样坚硬的大石块，他们就挥舞起十字镐硬把石块挖出来。最后他们终于引来了尼日河的水。当地的尼日人看他们这样辛苦，常常围在旁边说风凉话。
干什么这样努力呢？这块土地是没有希望的，以前呢，没有一个国家的农耕队成功过，你们辛苦也是白辛苦。
就是说嘛。
但是农耕队员把河水引进田里，又经过几次试种以后，贫瘠的沙田竟然长出了绿油油的稻子，大家都高兴极了。尼日人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可爱的嫩绿色，每天天一亮就跑到田边来看稻子。他们看着这种新奇的作物一天天长高，越来越惊奇。谁想到这天早晨，早起的农耕队员竟然发现田里的稻子被践踏得东倒西歪。冯队长忽然叫起来，
哎呀，那是什么东西？
那什么东西啊？哎呀，
大家仔细一看，田里还有两只灰褐色的庞然大物，正低着头沙沙地大嚼着。大伙拿着棍子跑过去，那两只庞大的动物竟然是以前在动物园才有机会看见的河马。它们壮硕的身体不慌不忙地转过来，四只细小的眼睛盯着人瞧了好一阵子，大伙才像梦里醒过来似的，舞起棍子赶河马。等两只河马摇摆着尾巴跑出稻田钻进尼日河以后，农耕队忙了几个月的成绩全完了。围在田边看热闹的尼日人都笑得不可开交。经过这次挫折，农耕队员并没有灰心丧气，又从头来起，整了地，播了种。为了防范河马或其他野兽再来偷吃稻子，他们在田地四周筑起围栏，并且全天候的分班轮流看守。这一回稻子总算顺利地结了稻穗，谷粒黄澄澄的，整片田耀眼极了。尼日人好像比农耕队员还要兴奋，他们经常蹲在田埂上凝望着稻穗，好半天也不动一下。还有些尼日人拿了铜锣在田边一面敲一面飞跑，赶那一群群贪吃稻穗的麻雀。终于水稻可以收割了，正好这个时候杨锡坤到尼日来访问，并且特地来探望在尼日辛苦工作的农耕队，参观他们的收成。年轻的队员小魏兴高采烈地跨进田里，一镰刀割下一大把稻穗，迫不及待地剥开稻谷的外皮，要看看里面的米粒结得怎么样。哪想到一把稻穗竟然有一半谷子是空心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小魏忍不住掉下眼泪来。 杨锡坤过去拍拍小卫的肩膀说，
不要难过，我们把家乡的稻子移植到非洲，难免会水土不服。好，多试几次，找到适合这里水土的稻，就一定可以种植成功，造福尼日的百姓。
于是农耕队不怕失败，也不畏难地一次又一次试种不同的品种的稻子。失败给了他们很宝贵的经验，再加上当地百姓热心的支持跟帮助，他们终于成功地种出饱满的稻谷了。大家打下谷子，磨去谷皮，煮出了喷香光润的白米饭，请尼日人来尝尝白米饭。尼日人吃得津津有味，都说
好吃，
这
比小米和高粱都要柔软好吃多了。
好吃，
不错牛。
就这样，中国的农耕队在尼日的沙地上种出了一片又一片的水稻，眼看着粮食不够吃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尼日人对农耕队员满怀感激，简直把他们看作神明，纷纷跟着他们学起种水稻，并且都说，
中华民国的农耕队员就像魔术师一样啊，他们是一块块碧绿的金黄的魔毯飞到了尼日啊，他们又热心地教我们变魔术，使我们不只是暂时吃白米饭，而且懂得了种出稻米的技术啊，我们能够永远有白米饭吃啊。
对，
不仅是尼日人这样想，中华农耕队去过的23个非洲国家以及一些中东、中南美洲跟亚洲地区的国家也都这样想。由非洲先生杨锡坤倡导的农耕计划已经成功地推展到许多需要开发的地方，我们的农耕队员以农业技术跟勤奋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很多国家的友谊。说起来，杨锡坤实在是继承了古代的张骞、班超、玄奘及郑和的精神，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